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家人，良苑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风，周瑜的周，两袖清风的清风，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电影颁奖典礼？通常观众最感兴趣的奖项是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2023年的金鸡奖，梁朝伟得到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我跟他是来自同一个城市的人，都感到与有荣焉。我们一般人的目光通常都会聚焦在主角的身上，但是总有一些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反而会放在一些配角身上，可能是由于他们真的很出色，又或者是说他们的演绎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产生更大的共鸣，甚至于最后你会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马太福音13章1到9节所记载撒种的比喻，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主角就是那些泥土，特别是那些好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那个撒种的人，一般会认为他只是个配角，是个工具人。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呢？请先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然后我们再来分解。马太福音13章1到9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能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们系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教会2000多年的历史里面，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主流去解经。初代的教父很多偏好灵异解经，就是按着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会对经文的解析做出很多的延伸和联想，情况有点像我们中国以前的儒生，会对圣贤书当中的微言大义做出很多的研究。圣经里面的遇到故事，由于所牵涉的人和物比较丰富，便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大大发挥的舞台。现代解经比较偏好实事求是，其中比较传统的看法认为，圣经里面的遇到故事，作者的目标只是要教导一个道理，能够准确地掌握那个道理就好了。而马太福音13章1到9节要教导的道理，就是要我们当那些好土，领受福音之后 又结果百倍。千万不要不思进取，甚至于是半途而废，放弃信仰。这一点就是这个故事要教训我们的道理。再多想就是想的太多了。不过最近也有一些新的看法，特别注意到希伯来文化在解经里面的重要性，还有就是犹太蜡笔解经方面如何去理解。不少人提出希伯来文化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muscle， 含义要比遇到故事更加的宽阔，当中也可以包含一些智慧的言语，包含一些隐藏的信息。所以从不同的方向发掘主题以外更多的道理，还是有它的意义的。今天我们解读马太福音当中撒种的比喻，就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一直好像是配角的撒种人身上，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对于我们，特别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工作有什么启发。也说一下为什么我会选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耶稣这一段讲论场景有点特别，当时群众都是在岸上，耶稣却是坐在岸边的船上，信息是马上同步传递，但是讲的跟听的就是在两个不同的空间，情况有点像今天我们电台里面直播一样。在我们电台直播的时候，我们跟听众是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一说你们就马上听到了。所以对我来讲，耶稣对群众讲论这些比喻的时候所坐的那条船，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电台的录音室一样，耶稣好像是在做一个福音内容的直播啊。
朋友，你是否听过撒种的比喻？让我将它说给你来听。种子撒在路旁的被鸟吃尽了，代表听到的没有听进去。落在土间石头的因为没有根，日落一晒它就枯干了。听了道的下令说不过暂时的，遭遇患难就立刻跌倒了。那落在荆棘里的被看清楚了，听了道却被世俗迷惑了。那落在好土里的听明白了道，解释累累甚至有100倍。天国的奥秘就藏在这里，有耳当听，蒙福的就看见。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认真的来看这个撒种的人。首先我会邀请大家带入一个角色，就是那块耕地或者是农场的主人。而大家作为地主或者是农场主，是拥有现代的商业跟管理的观念的。那么各位老板，你们会如何评价这个撒种人的工作呢？你应该会觉得他做事情不认真，浪费了你的种子，一眼不看，二话不说，胡乱的随便就撒种，路边也撒，石头地也撒，竞技队也撒，完全是一种处放式的方法。其实在出世纪巴勒斯坦的地区，人们是不是这样的耕种， 实在要考究一下。但是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以色列，他们的农业技术非常的先进精准，比如说我曾经见过他们灌溉的方法，并不是用洒水器，乃是用有很多小孔的水管，每一个小孔对准一株农作物的苗，一滴一滴来灌溉，绝对不会浪费一点水，因为水资源在他们的地区也是缺乏，同时土地也不是怎么样的好，所以你很难想象出方式的方法会成功会流行。你是主人的话，看见工人这样做事情，一定会把他开除。你说不是啊，有粽子是落在好土上面呢，最后有结实30倍、60倍，甚至于是100倍的。你猜，一个拥有现代管理眼光的主人，会不会等到那么长的时间呢？现代世界的主流管理的文化，主要受美国美式管理的影响，比较短视。你会听见很多财经新闻的报道，美国大型的企业季度的业绩倒退，已经要裁员来降低成本了。讲究长远成果的日本式管理，已经随着日本经济的低迷，没有什么人会再提起了。所以主人不会等到看见好土上面的收成，只需要看见撒种人将粽子撒去路边，就一定会叫他滚蛋，把他开除了。其实这个撒种人是不是真的如此不堪呢？现代的职效管理只会讲究一个人在职场上面的行为表现，不用管他是谁。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有很多时候会讲究一下那个人的身份的。撒种的人其实是谁呢？经文里面没有讲清楚。耶稣在接下来18到23节讲解撒种的比喻，也没有再说到这个撒种的人。但是他有提到吃了撒在路旁的粽子的废料是谁，乃是那恶者。恶者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如果这样，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但是合理的推论，撒种的人在比喻里面作为魔鬼的对头，很有可能就是神，应该是三一神里面那位道成肉身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以他的言行为我们显明福音的奥秘、天国的道理的耶稣。其实假如我们再多看一点，到13章37节耶稣解释败子的比喻的时候，讲得清楚明白，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虽然说是两个不同的比喻，但是他们属于同一个系列，在经文里面又如此的接近，互相参考的价值应该相当之高。如果我们将撒种人理解为耶稣，那么整个叙事的解析就变得非常的不同了。首先，你是不敢叫耶稣滚蛋的，还有你应该不敢说自己是耶稣的老板，换着说耶稣是你的老板才对。这个老板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那么他对在什么地方呢？作为一个聪明的下属，你不但要相信老板永远是对的，还要点得出老板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路旁、石头地、荆棘丛、好土全部都要撒种呢？因为 救恩临到世界上面每一个人，不论他是恶人、阴心的人、软弱的人，又或者说跟大家一样的好人，这样才叫做福音，才可以称为好消息。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至于在听了福音之后，有接收的，有不接受的，又或者有一些人开始的时候接受，后来又放弃的，这是人的问题，也就是比喻里面土地的问题了。耶稣是撒种的人，撒种代表传扬福音。假如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方向，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经文更大的脉络，又会看见什么呢？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之前一到十二章，我们看见两种非常不同对耶稣对福音的反应，这种区分越演越烈，越来越分明。到了十二章的四十六到五十节，耶稣借着他的母亲跟弟兄来找他的时候，向众人说明，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也就是那些相信他、接受福音的人，才是他的弟兄姐妹跟母亲，才是他的亲人。这样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是这个福音书里面一个新的开始。而假如我们仔细的阅读第十三章，其实并不是只有撒种一个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共有七个比喻，所讲论的是天国的奥秘，天国在人间，救恩临到世上的奥秘。如果我们综合这七个比喻，我们会看到传扬福音没有什么计较，也没有什么区分，就好像渔夫撒网一网打尽一样。所以田里面又会有麦子，又会有败子，这些都不重要，不是要斤斤计较。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那些正面的成果，接受福音的人会把福音视为珍宝，视之为重价的珍珠。我们对这些正面的成果必须要有信心。福音的传播力跟爆炸力是惊人的，好像面团，好像芥菜种，虽然过程的发展超乎一般的常理，但是结果必然会成就。一切的投放都有价值，不会有浪费。另外有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去留意，就是当耶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是向众人讲的，但是他又会在中间，在私底下向门徒对这些比喻做出进一步的解析。所以我们应该如此理解这个场景，门徒其实是跟耶稣一同坐在船上，而并不是跟其他群众在岸上。他们不算是单纯的听众，应该被界定为广播团队当中的一份子。那么这样说，如果耶稣是第一代的撒种人，门徒就是耶稣所栽培、所预备的第二代撒种人。第一代的撒种人要向第二代的撒种人说明撒种的方法、农作物生长的过程，以至于最后收成会怎么样。福音的主角耶稣要向他的传人说明传扬福音的方法、福音传播的模式，还有福音传播的最后结果。透过以上的分享， 我们重新认识撒种的比喻和当中的撒种人，那么对我们今天又有怎么样的启发呢？从个人的层面来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也会有很多计算，这些人好像很难信主啊，还是不要枉费气力吧。某个福音的工作参与了好久，却看不见有什么果效，不如还是退出好了。在这里，我可以做一个个人的见证。曾经有几年的时间，我参与了一个小团队，在不同的敬老院里面传福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信主的人寥寥可数。当时我就很困惑，也有想过放弃，但是因为有从神而来的感动，也因着对这些长辈的爱，便继续坚持下去了。后来我到了一间新的教会，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长者的群体，便参与了其中的服事，最后有非常好的成果。回头看，原来那几年服事敬老院的经验，乃是神对我的训练与预备，时候到了，果子就会结出来。另外，从群体的层面来看，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特别是那些领导层知识水平比较高的教会，会用一些衡工量值的工具去评估福音的事工。衡工量值就是量度人力与资源的投入，并且对比所得到的成果。在这里，我必须要事先声明，我个人并不是反对使用这些工具。我大学的本科练的是管理，早年的工作也跟管理顾问培训有关的，我非常的清楚这些工具的内容，也不会完全否定他们的价值。我只会说，耶稣这一位天赐第一号的撒种人，教导了我们一种超越这种思维的撒种的方法，传播福音的方法。那么不去计较，不去量度，又是不是什么福音的工作都去参与，都去支持呢？现实上又不可能。我的信念是，圣灵总是会感动不同的教会群体跟不同的个人，去开发，去参与不同的福音事工的。我相信神有最美好的规划与分配，假如我们都能够敏感于他的声音，并且乐意做出回应，整个神的合唱都会得到播种，得到灌溉，得到供应，并且按照神的时间得到最美好的受成。人在当中领受神的引领，人的智慧当中也可以有所发挥，所以圣灵感动跟衡工量值可以同时的存在，这样便构成了神人同工美好的图画。以上的分享好像还没有一字一句跟大家仔细的研读有关的经文，因为我以为很多时候圣经当中的世事经文最精彩的地方并不一定是在每字每句之中。不过还是有一个字想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第三节里面，希腊原文有一个字以度，你可以翻译作看呐，和合本里面并没有翻译出来，有一些比较新的中文译本倒是有把它翻译出来。我觉得这个翻译 不应该遗漏，因为假如我们配合第九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整个比喻以看呢、作为开始，以当听作为结束，说明耶稣真的非常希望我们能够留意到这个比喻。第一位撒种人很想我们看到，很想我们听到，究竟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去继续撒种，继续传福音？
像一粒种子落在好土里，结出成熟的子粒，像一粒种子落在好土里，持守在城市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30倍60倍100倍，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迎着心等候收割来临，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30倍60倍100倍，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迎着心等候收割来临，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胜过一降临，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主要我们去，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胜过一降临，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主要我们去，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30倍60倍100倍，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迎着心。
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派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撒播福音的种子，求你让我们学效他的样式，按着圣灵的感动和指引，把福音的种子传遍天下，直到地极，并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你。祷告祈求乃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